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海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好听啊，这歌苏文斌的歌
啊。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听？
今天是正好嘛，就是109交警要断交了。来，我们今天来先当然要看一看这一期最新的 BBC Knowledge。
一点不错哈，一刚开始我要跟各位介绍一篇专栏，它只有一页，事实上论字数的话也不过是1000多字、可是内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它的大标题你一读你一听就懂，那就是大家对于体重总是斤斤计较，
是，
但是对于健身仍然兴趣缺缺。
是的，
那会说这句话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位专栏的作者看到了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的报告，就是调查全欧洲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他结论是体能活动不足导致的死亡人数竟然是肥胖的两倍。活动不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活动不足，
对，那大家事实上很普遍的已经对体重已经有意识了。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真的是吃完饭就去称一下自己的体重。那这个警惕一下，或是说给大家听，然后让你的朋友也帮你警惕。那可是问题是关键的是没做，那就是要去健身。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指出来，只要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运动，就能够降低至少 30% 罹患心脏病、中风、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以及某些癌症的风险。OK， 那运动的效益非常的多。那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学会最近都公开的说，运动是奇迹疗法。
这很有趣，就是很看重运动的实际功效。
好，那这边就是这篇专栏里面所说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运动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礼拜必须要花150分钟运动。这个运动是必须能够出汗的，不出汗的不算。
每天花150分钟，
150分钟大概是2小时半嘛。那你算嘛，那你刚算的是不错的。不过你也不是说你每一天都必须去做了，你要是周末，
如果是
你要是周末的时候
是
这个愿意做的话，你分两天把这分量给做完。
我觉得我每天都大量的运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断翻身啊。
那有出汗吗？
这个不算。
那有出汗吗？
没有夜汗啊。
是吗？
那不算是吧？
那当然不算。那我再举出我知道一个例子，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那公元2000年左右发表的一个例子，那是美国人类学家以及生理学家合作的一个调查。那他调查的对象是俄罗斯北部，就是说中国东北。北方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一个少数民族用英文翻译啊，那就是叫做伊文斯的人。可是你讲，其实这种人在中国东北境内也有，那我们叫做通古斯人。
哦，通古斯。
对，那事实上，那在中国东北境内有一个族群，叫中共给他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名字叫做鄂温克。他就是。在这篇报告里面所说的住在俄罗斯境内的伊文克人，那这一些人他们是养驯鹿的，那他们每一天的活动量很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每一天摄取的热量超过一半来自红肉。你想看，你现在稍微有一点健康意识的人，都会说吃红肉不健康，
是
等等之类的。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一群，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少数族群，他们是养驯鹿，所以他们的主食也是驯鹿的肉，那也就是红肉。所以换算下来哈，就是他们每一天摄取的红肉的量，是美国人的5倍啊，
美国人的5倍，
对。那问题我是说红肉的量
是
OK 好了，有意思的是，那你分析他们的生理学的指标，你会发现他们的体重平均说起来比美国人要瘦20%，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血脂肪比美国人低30%。
哇，
所以你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健身就是讲究健康，不仅仅是饮食要对，
嗯，
你还要配合相对的运动。你想想看嘛，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嗯，
那其实我所谓的过去不是指一百年前啊，
嗯，
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1960年代，我们这个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走路上学的。
对了，
一点，你看看我们每一天的活动量，相对说起来都比现在要大很多啊。那我们现代人的活动量实在是太低了。
是。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我愿意请大家真的是好好读这一篇专栏，然后有一些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健全的健康意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讲究健康不仅仅是要讲究饮食，不仅仅是要讲控制体重，你还要讲究你每一天的活
动
量。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距离那个每个礼拜发生奇迹的那个数字150分钟往往差了149分钟，动一分钟就不想动了。
奇迹是有代价的。
嗯，也正因为是艰难的，所以它才叫奇迹，不是吗？好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对不对？
对，这一
飞机安全
一点不错。那这一篇特别报告，我请就是介绍我们的朋友读。我想这两天大家应该都为这个祈祷演过世啊，这个是心情都有点低落。
嗯，
那自然而然的，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飞机的安全的问题。那刚刚好，那这一篇关于那飞机安全的测试报告。那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值得让大家多读一下。
嗯，
当然一刚开始他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事实上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就是空中旅行是非常安全的。那这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在陆地上开车，出意外的风险反而还高一点。但是你很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怕坐车。
嗯，
你很少碰到这样的人。那你反而往往三不五时就会碰到你的朋友你的亲友里边有人会告诉你他不喜欢坐飞机，他怕坐飞机，他是尽可能不搭飞机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这一篇报道就是选了几个小的题目来告诉我们现代的飞机，特别是民航机，这一篇报道指的重点是民航机。尤其是大型的民航机，它在安全上所做的考量是非常的周到的。
嗯嗯。
那这个包括这个好几个这个测试，可能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关于民航机的安全的测试，有一个是冰冻测试，它要在这个摄氏零下五六十度的情况之下来测试。那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嘛。你想想看，你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你假如摸那个窗子，你很容易感觉到你说外面的气温是相当冷的。
是。
那飞机的长途飞行，那不是说台北飞高雄了，长途飞行的巡航高度通常有1万公尺以上的。那1万公尺以上的高空它的温度是相当低的。
是。
那所以这个飞机一定要能够通过这一种测试，那摄氏零下50-60度的测试。OK， 那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飞机怎么样应付乱流？那有乱流的时候，你最怕的是那飞机急速的陡然的降低高度。那你想想看，一架在高空上的飞机。那这个突然的一下降低了高度，那这个在降低高度的过程中间，那它的翅膀要承受多大的力量？那所以这个安全测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翅膀，翅膀的强度。OK， 那这个机翼要承受的这个重量要超过平常的 1.5倍以上。那外力所造成的机翼弯曲啊要非常的高，就是你先要经过这样子的测试，这架飞机才能够出厂放行的。
是。
那当然鸟击这时候也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那飞机失事的原因之一是鸟击，尤其是飞机起飞的 时候，所以这个这个飞机制造公司对于鸟击的风险所做的防护也是相当的周到的，
嗯，
然后还有高效能的引擎。那现在主要的民航机特别是大型的民航机通常大概就是两架引擎吧，
嗯，
那它这两具引擎即使有一具失灵它仍然能够使得飞机安全的飞机，
它可以起降。
对，那像这一类的安全测试，我们平常是很这个资料，我们平常很少是接触到的，所以这一篇特别的报道，也不过也就是三四页，然后非常短的这个描述，很容易阅读。
嗯
，OK， 我想这是关于
是
飞机
可以让我们对当前的航空工业的细节技术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我记得我们一刚开始在这边介绍BBC Knowledge 的时候，我就提到过，BBC Knowledge 有一个特色，那基本上就是它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杂志的合体，那一本是国家地理杂志，另外一本就是科学人，那所以它每一期那都有相当人文性的报道。那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节目，所以我们很少讨论这里边的人文的报道。不过这一期有一篇，那我要向大家介绍，就是介绍19世纪的一位有名的外科医师。
哦，
那这一位外科医师他本人是女性
啊，
他生过孩子，可是他当外科医师从进入医学院开始就是女扮男装。
为了当时不能让女人做医生。
一点都不错。
哦，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他加入军医。他是你军医大部分都是外科医师，因为有实际上的需求。OK， 所以然后他还这个在南非还动了英国医学史上第一次的剖腹生产，然后母子均安，那是1826年19世纪。200年前。
是是。
所以这很不容易的一
接近200年。
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物。
他还有男人的名字叫 James Barry。
他当然要为自己取一个男人的名字，他是假扮男装嘛。
嗯哼。
OK， 然后你看看他是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他还跟南丁格尔吵架。
嗯哼。
而且还有一点，他在虽然是军医在军队里面阶级森严的一个这个体系，男人体系里边啊，他非常具有反骨，他虽然是女扮男装，可是他并不刻意的掩饰他的个性，他也不刻意的掩饰他对于现实状态的不满意，他提出了很多的改革的方案，他这个控诉他的长官，他甚至被判军法，然后军法法庭还这个判他无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讲，就是一个有色彩的人物，是一个有人味的人物，那是我要介绍大家这个认识这一个人。
这样看看他也
估计
花木兰啊，
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他这个，你看他的中文标题叫做医学界的花木兰。那他是1789年出生的，这一个年代我记得非常清楚，印象非常深刻，理由非常简单，1789年发生法国大革命。
是。
那1789年这个出生的，然后1865年过世，所以他事实上他经历过几次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他都经历过，他跟南丁格尔冲突，因为南丁格尔成名就是因为参与克里米亚战争嘛。那他跟南丁格尔这个起了冲突，因为他做了陆军的军医，做了那么久，他对于这个医院应该怎么样的管理，护理应该怎么样做，那护理人员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他自有主张。
跟南丁格尔不同。
对，那南丁格尔是富家小姐出身的，那这他们两个人出身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这一位这个男扮女装的这个外科医师，其实他的身世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很坎坷的。他19岁的时候被他的等于是亲戚，他的叔叔强暴，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一场大难以后，才决心要为自己开创自己的人生。他男扮女装去学医，
是，
然后再。
而且有趣的是，我刚这样看啊， 我觉得他为什么没有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这很可疑。不过中间有一个历史资料解释了这一点，玛格丽特·巴克利就是他的原名，
他的原名、
以詹姆斯·贝瑞 James Barry 的身份活了56年，直到有一位作家 Michael
Dupuis
在2008年
对最近才替他写了本传记，
才发现他的身世之谜。所以这个肯定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会有人把它拍成电影，
我相信
这绝对是一部以前甄方达跟 Vanessa Redgrave 所演的那个 Julia， 就是觉得他跟南丁格尔多是吧？
是是是，
多可
是
这很可敬的一个题材哈，
一点都不错。
好，外科医生的性别秘密，光为了先睹为快，看看好莱坞未来的这个大片，那就这就可以先看来看看这本。
你想可以找谁演
啊？现在想不，我跟你讲，好莱坞是这样的，他反正当红的人，只要是当红的女星，能够吸睛的，然后也吸金的，他肯定就是什么角色都让给他，对不对？
我宁愿他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说不定他会找 Emma Stone， 说不定会找 Anne Hathaway。
OK，
好，
那就不像Anne Hathaway 就不像
不像。好，那今天我们的 BBC Knowledge 可以介绍到这儿啦。接着呢，你要为我们介绍，哎，鲸鱼是不是？
对，对，
这个好像是一个关于遗传的题目。
不是，这个我们上次准备的，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没讲。这题目是鲸鱼是什么时候变得巨大无比的？
嗯、
那这个我们从小就学，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大象，
嗯、是。
那海洋最大的哺乳动物是蓝鲸，这是我们小学背的。
是。
那这个须鲸，那鲸豚类，包括好几个大类，那细节我们就不说了。
是，
那须鲸中间包括许多的巨无霸，体重动不动就几万公斤，那须鲸里边的这个
蓝鲸，
那体型是最大的。那体重可以达到17万公斤，你能想象吗？17万公斤。OK， 那可是啊，问题在于，这个鲸鱼，我们从演化史上来看，鲸鱼不是一开始体型就是巨无霸。
嗯，
鲸鱼的祖先是陆生的哺乳类。陆地上的动物最大也不过就是大象啊。
是。
那这个。那鲸鱼的祖先是陆生的哺乳类，他们大概是5000万年前下海。
嗯哼，
那从3000万到2000万年前演化出一种新的取食的装备，那就是滤食，就过滤。
过滤。
须鲸的须意思就是它嘴巴里边的这个滤食装备。
我们叫鲸须嘛。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
它是过滤食物的。
过滤，对对对。
像海草一样。
不是海草，是海洋浮游生物。
嗯。
海洋浮游生物。
是啊，它那个须就像海草一样。
对对对。
嗯、
那它是这种须鲸是在这种鲸须啊，是在3000到20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
啊。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那它是方便捕捉海洋浮游动物的。
嗯、
那但是有趣的在于，即使鲸须演化出来了，捕食变得比较容易，那鲸鱼的体型也没有立即的变大
啊。好，
那一直到。450万年前，那是很晚咯，一直到450万年前体型巨大的鲸鱼才出现。因此研究人员就对于究竟是哪一些因素使得鲸鱼的体型啊这个变得那么大感到兴趣。那他们研究的结论是啊，那450万年前刚刚好是地质年代表上面的上新世。那北半球它的陆地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冰丹。
嗯，
那个时候地球正朝向冰河时代发展。
是。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冰河时代是从250万年前开始的。
嗯哼，这个题目还没讲完，不过我们稍微休息片刻，马上回来。礼拜二， 科技一秒单元，王老板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说到的题目，鲸鱼什么时候变得巨大无比？大约是在5000万年以前，就鲸鱼，也就是鲸啊，就是从一种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下海了。3000到2000万年以前，演化出以鲸须来滤食，过滤食物，以便捕捉海洋浮游生物的这种体型。可是即使捕食变得很容易，鲸鱼的体型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一直到了450万年以前，这已经过了一等于是下海之后又过了差不多4000万年了，
一点都不错，
4000多万年。
对，那不过450万年前，那这个人类的祖先也已经出现了，所以是这个丧心世，
丧心世是
发生了很多事情，
嗯，
那我刚刚讲到就是。到450万年前，鲸鱼的体型才开始变大，就是体型非常巨大的鲸鱼才出现
啊。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450万年前，上新世北半球陆地上已经开始出现冰丹了。
嗯、
那从上新世一直往下发展，就是进入了冰河时代。
嗯、
那这个北半球的冰丹在陆地上。450万年前出现，结果是什么呢？嗯、是这个冰丹经过的地方，把陆地表层的矿物质都刮下来，冲到河水里边去了，
嗯、
然后再经由河水进入了海洋。然后由于地球的整个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变化，因为正在朝向冰河时代前进嘛，
是，
所以地球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变化，深层的海水向上涌升的力量也开始加大，
嗯哼，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因素加起来，就是陆地上大量的矿物质
哦，
被冰丹刮下来，冲到海洋里边，
海里都变得营养丰富了，
然后海洋深处的营养也因为涌升流，这个涌到海洋的表层，所以海洋的表层充满了大量的营养，使得浮游生物数量大大的增加。所以在这一个食物，在这一个时候，那这个鲸鱼的这个以鲸须滤食的装备啊，才能够大大的发挥作用。
嗯
，OK， 所以那一个时候，体型庞大的鲸鱼才出现，是因为这一个缘故。
哎，
那这个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谈演化，演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未来会演化成什么样子？
嗯，
那我最好的答案，最标准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
嗯，
因为演化是一个盲目的过程，演化并不是有一个特定的固定的或是具体的一个目的，演化就自然而然发生的，严格、
但是有很长的时间，
一点不错，而且还有严格讲起来，就是演化的基本的原理，生物演化的基本原理跟癌症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一个过程完全是由意外主导的。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在前面，要往前面去发展。所以虽然在2000-3000万年前鲸鱼已经演化出来了适于过滤食物的鲸须，可是那并不代表那它立刻就能怎么样。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像这一种过滤食物的装备，它要发生大用，还必须要环境里边有那么多的食物能让它摄取。所以
它有很多巧合，就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并且它这一段时间还延续的挺长，它才能够产生这个变化。
你也可以这么说，简单的讲就是说，一刚开始，鲸须的出现很可能只是意外。那这一个意外的产物，对于它的生存以及升值，起码至少没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一个特征就留下来了。那一直等到环境发生了变化，突然出现大量的适于滤食的食物，那这一种这个过滤食物的装备就产生了大用。
这种 重达17万公斤的蓝鲸哈，如果我们说是450万年以前或者是以来才发射才逐渐演化出来，那么在5000万年以前或者是2、30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的鲸鱼鲸有多大呢？
我刚不是说了吗？
大概多大？
它的祖先就是陆生的哺乳类嘛。
对，
陆生哺乳类最多也不过就是大象那么大嘛。然后你再想
象，我们用大象去想象，
对，你再想象那个长毛象能有多大嘛？
嗯嗯，好，所以它充其量如此哈。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是两个自闭症的疗法。
对，今天有三个跟自闭症有关的新闻，嗯，我们慢慢讲，好吧？
嗯，
那自闭症就是神经发展的疾病。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大脑发育出了差错造成的结果。
嗯，
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病人缺乏社会意识，因此呢，病人与他人的互动有障碍。
啊，
那他们通常很早就发病。那典型的自闭症症状是与旁人的互动接近于零，你看看中文，顾名思义。
嗯嗯，
那现在自闭症这一个词，包括许多类型的病人，那其中有许多在三四十年前啊，
嗯，
还不会被当成自闭症。那因此现在讨论自闭症，通常会在自闭症这一个词后面加上光谱这一个词。
嗯哼，
那我们初中就学过，阳光通过三棱镜会色散。
嗯哼，
分解成七种色光。那所谓自闭症光谱，那意思就是罹患自闭症的人可能表现不同的症状。
哎，
那有些人给人的印象与我们从电影、电视、小说里得到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自闭症是神经发育出了问题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自闭症是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种下的因，孩子出生后产生的果很可能每个人不一样。那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出的差错，可能只因为出差错的时间略有不同，结果就有很大的差异。那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地方，即使对完全相同的差错，神经系统的反应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嗯哼，
那现在在美国，根据估计啊，每68个新生儿有一个就诊断出自闭症。OK，
嗯，
那根据英国的报告，那大概是100个新生儿有一个。那现在就要谈这个两个新发表的自闭症的疗法。
嗯，
那一个CNN 就报道过两次，那我们的电视台也好像至少也报道过两次，就那么凑巧就让我看到了。
嗯，
那是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团队实验的一个新的疗法，它利用的是脐带血。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嗯，因为啊，导致自闭症的病理，那有一个跟神经发炎的机制有关系，那涉及到免疫调节以及神经联系。
嗯嗯，
那过去的实验显示啊，脐带血可以刺激神经再生，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啊，他就找了25个自闭儿。那这25个自闭儿是有24个是男的，4个是女的。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得自闭症的人男性居多，男性大概是女性的4倍以上。
等一下，是21个男的，4个女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找了25个，嗯，自闭儿。
多大的
小孩？实验
4岁5岁。
那他平均是 4.6 岁嘛。那最小的是这个两岁多一点，那最大的是接近六岁。
嗯，
那基本上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脐带血，而只做一次注射。那注射之前，就是让他们先做一些行为测验、心理测验。那这个注射之后半年，
嗯，
或是一年，再继续做追踪的测验。那结果呢，这个实验显示啊，注射脐带血是安全的疗法。
嗯，
而且自闭儿的症状的确有改善，特别是非语言智商比较高的孩子。 OK， 那他们的进步是最明显的。刚才
非语言智商表示什么？数学啦，音乐啦，
对，一点都不错。
这一方面、啊，
对对对对。不过我必须要强调哈，那、这个实验只能算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
嗯，
那什么叫做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呢？那第一阶段通常目的不在证明疗效，
嗯，
而在证明这一种疗法没有显著的潜在这个不良，或是有显著的潜在的毒性。
嗯
，OK。那由于 CNN 报道过两次这个实验结果、嗯、那国内的媒体也照抄了，那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指出来哈，这个第一阶段的临床实验成功的证明这种疗法对人体是无害的，那即使医师认为有疗效也必须要用第二阶段的实验来验证。
嗯，
那通常第二阶段要安排实验组与对照组，而且使用双盲设计、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病人的数量要够多，那才能够验证、
嗯、是。我爱news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6月13号星期二，刚才谈到的话题有两个自闭症疗法，第一个美国杜克大学团队所涉及的这种新疗法，它有它的限制跟意义的。我们再强调，
它用的是脐带血，
嗯，用脐带血。
OK，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第二个疗法也是美国，
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一个团队，
嗯，
那他用的是药，他不是用脐带血，所以很不一样的疗法、嗯。那他们使用治疗非洲睡眠病的一种药
啊，是那种采彩银传染的睡眠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知道。
那这种药是老药了，
嗯，
那这种药的药名，这个中文翻译就是按照神音来译，就叫苏拉明。
苏拉明。
那对、嗯，那他们发现，那这一种药可以缓解自闭症的症状，很有意思、
嗯、哦。
那这个研究人员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那有一些人认为自闭症的致病的机制哈、啊、是因为大脑细胞的一个保护机制被打开了。
嗯。
那个机制明知细胞就是那个机制哈、啊、使得细胞放下正事，
嗯，
全力去抵御病毒的入侵。
嗯哼。
那怀孕小鼠妈妈要是暴露在病毒感染的压力之中，
嗯，
胚胎鼠的抗病毒反应机制啊就会启动
啊，
结果正常的神经联系啊就会受到抑制，没有办法形成。那一些胚胎出生以后，那些也就是那些新生的小鼠啊，就会表现出类似人类自闭儿的症状，
嗯，
就是对社会情境不够敏感，那反应也不够适当，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个体正常的互动。而且还会避免不熟悉的事物，然后他的行为就有一些刻板的行为。
嗯
，OK， 那这些都非常类似人类自闭儿的症状。那苏拉明这种药，事实上是1916年就问世了，100年前。嗯、那很早，就用来治疗睡眠病。那因为它能够阻止一些化学物质与神经元结合，
嗯，
那研究人员就推测，也许苏拉明能使得新生小鼠的神经元重新建立联系，
嗯，
结果实验结果是，苏拉明的确能够减轻自闭小鼠的症状，
嗯，
那然后这是3年前做的实验，然后现在他们找了，男孩子来做实验、
哦、
他们找了20个男孩子，那他们的年龄分布大概是5岁到14岁之间，
嗯哼，
那实验组对照组各10个人，结果他们发现症状的确有改善，
嗯哼，
那改善到什么程度呢？是有一个14岁的男孩，他的父母亲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完整的句子，这一次在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嗯、他能够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的、啊嗯。不过 这一个实验也只能算是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
是，
那必须继续以第二阶段的实验来证实疗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两个自闭症的一个新疗法共同的地方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嗯，
因为你仍然，因为我们现在事实上还是不清楚自闭症的详细的病理。那可是我要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医学的本质。
嗯哼，
医生碰到一个病人，他第一件关心的事情不是去了解这个病人生了什么病，而是要设法减轻这个病人
的痛苦，
一点都不错。OK， 所以这两个实验，你事实上你听起来，就是说你好像是在并不是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的实验。那其实在我看起来，这就是医学的本质，也没什么这个不对的。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在杜克大学的那一套研究，用脐带血注射的方法。它虽然通过了，但是它通过是有特定意义跟限制的，并不是说要用脐带血来治疗这个自闭症就已经有效了啊，而是说至少证明它是无毒的，
一点都不错，
无害的，是吧？那事实上讲，我们还可能要等待进一步的人体实验，
没有错
啊。好，
那你有意思的在这里，就是《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两个新疗法的时候，它同时还报道了另外一则消息，那就是有一位自闭症专家。他上个月过世了。
嗯，
那《纽约时报》还给了他蛮大篇幅的报道的，我觉得也值得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位女医师是吧？
对，是一位女医师。那她翻译她的名字就叫拉宾。那上个月过世。那拉宾医师出生于瑞士洛桑，那1953年移民美国。那他是小儿科医师。那也是幼儿神经科或者是小儿神经科的先驱。那同时他是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吗？纽约有一个爱因斯坦医学院，有意思吧？为什么我会说有意思呢？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家，结果现在用他的名字有两个跟生物医学直接有关系的。那一个是加拿大有一个神经科学讲座教授
啊，
用的是爱因斯坦的名字。那现在纽约有一个医学院就叫做爱因斯坦医学院 ，OK， 那拉宾医师，他是研究自闭症的专家。那他研究自闭症的兴趣啊，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刚开始，他感兴趣的是有沟通障碍的孩子，那例如有听觉缺陷的孩子就有沟通障碍，
是，
那是因为他的听觉不灵光。那从这个例子来说。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拉宾医师一刚开始感兴趣的是因为生物因素而发生的听觉障碍，而不是因为心理因素或是精神病。OK， 那对于沟通障碍的兴趣使得拉宾医师接触到有自闭症的孩子。可是在当年，也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啊，医学界对于自闭症的理解并不多。我们现在使用的自闭症这一个标签，包括他的英文
Autism，
这是这个1943年才问世的。那一年是由奥地利移民美国的一位医师叫做康纳，他发表了一篇报告了11个病例，并且为这种病啊取名为自闭症。那拉宾医师认为啊，自闭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他是推广自闭症光谱概念的工程。那刚才已经说过，所谓自闭症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些人完全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些人很外向，你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非常正常的小孩。那对拉宾而言，自闭症的核心症状就是与他人沟通出现了障碍。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哈，这就是人的本质了，就是人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动物。那必须学习许多社会技巧才能够与人顺利沟通，或者说才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份子。那有些孩子因为脑子发育出了差错，不容易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学习与他人互动的技巧。拉宾医师在美国还协助打破了一个流行的迷思，因为在美国 有一阵子流行一种想法，
嗯、
就是是母亲害着孩子生病
哦，自闭症是来自母亲，
对，是、哦、那母亲的人格很冷漠，所以才使得孩子变成自闭儿。OK，、
嗯、
那拉宾医师认为自闭症的病因是生物性的，那这个那不用那就不用多说了，
嗯嗯、
所以那这一个自闭症的先驱啊，那值得我们大家认得。
好，你还有40秒钟留给我们的抗癌新药。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刚刚批准了一种新的抗癌药，那这种抗癌药不是针对特定的癌症，而是针对特定的基因突变，那就是有一些基因突变扰乱的是细胞修复 DNA 的机制，那这一种机制要是有突变的话，那这个身体带有突变基因的人就容易得一些特定。
私は暂乱心電